谈了很久，那么特别谈经里面讲到的人性，这个学者也是在国内很出名的，是在天安门前的那个绝世的四君子之一，叫周堕啊。你们在北京来的大概就知道他。他后来我们谈了好久，他就告诉我，他说：“陈牧师啊，你讲圣经里面讲的这些人性的问题什么，我都同意，我都能够信，我都能够接受。那只是啊，我们能不能够把圣经里面所讲的东西，把它当作是一个 symbol， 一个表记来接受，而不当作是一个真实的描述，特别是创世纪里面的，是吧？这 symbol。 他说，坦白说，我这个从小在一个无神论的教育长大的人，你要我让我认识接受说上帝的存在，有神的存在，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那我们如果可以不去辩论上帝存在不存在，我今天就信教。这个我就说，我说我当然很希望你信了，可是这个你做一个基督徒，不相信神的存在，这是不是定义上的矛盾？他想想也是，他也笑。那说，我说周先生，你我很希望你信，我相信你很快也会信，不过时候未到。圣经里面讲说，人非有信不能得上帝的喜悦，人要到上帝面前来，必须先信有神。这个是希伯来书里面讲的话。他时候没到，我为你祷告。他当时就要回北京去了，希望说神的灵继续在他心中动工。不过他回去几年，我跟他就断了联系。可是他这样的一种的态度，也可以相当有在一般的有很多的大陆的知识分子里面有相当代表性的，尤其是几年前的这些，特别是民运人士，他们会觉得说，哎，基督教里面讲的，然后看一些西方国家讲的人权、讲的民主，有这个基督教信仰的根源，他们觉得基督教很好，对中国友好，所以希望大家都，如果大家都信仰耶稣的话，对中国有好处，对中国的近代化、现代化，对中国的这个民主化等等，对国家的发展有好处，他们欣赏。我们称这些人是文化基督徒，因为认为基督教的信仰对中国文化能够有一些贡献。可是这种的态度也很典型的是从五四运动以来的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想法，就是那个实用主义的精神，而且有一种科学主义、科学相信科学万能的精神来看信仰问题。我说实用主义，如果实用主义表达的最淋漓尽致的就是邓小平的这个黑猫白猫论啊，这个他是发挥的淋漓尽致。那所以有很多人为什么对基督教有好感或者愿意信呢？因为相信说基督教能够救中国啊，基督教对中国有好处。那在某一种潮流之下，觉得这个宗教对我要建国或者国家发展有好处，我去信它，这种并不是真正的适合的这种信仰态度。我们为什么信耶稣？是不是因为这位耶稣能够给我个人有什么好处，或者给我的国家社会有什么好处，我信他？是，那这个信仰是一种实用主义的那个宗教情操去信他，他对我有用，我信他。将来如果有我认为另外一个主义、另外一个思想、另外一个宗教有好处的话，我马上可以去换过去，因为那个出发点是在于说好用不好用，有用不没有用。那我们真正信神是因为他是真神，他是上帝，他是真理，我信他，我服他，我跟从他。 而并不是说他能够被我用，他能够达到我要达到的目的，而是我信他以后是我要献上我的生命去达到他的旨意，去满足他的心意，他的旨意，这是整个信仰出发点的不同。那么从这一点来看的话，我觉得今天很多人在这个基督教信仰的追求过程当中，我们一些知识分子所受的一个很大的障碍是关于科学的这个问题。因为在我们的这种的观念里面对真理的认识，求知的认识里面，觉得说宗教信仰跟科学好像有一种的矛盾。经常有人会这样想，这个信仰宗教是不科学的一件事情，基督教就是众多宗教的其中的一个宗教，所以我如果信基督教就好像接受另外一个宗教一样，就不科学。或者有些人觉得说会这样讲，对这个信仰的问题，他说我对接受一件事情如果不是经过证明哈，不是经过一个科学的证明，而说凭着信心去接受的话，这样的一种态度，这样的一种做法是不科学的。因为科学所处理的是证据，是实实在在的证据，这个是科学。你们圣经里面，昨天晚上我们听赵丽姐妹的见证，她就讲的实在是好，她说简直是胡扯嘛，说什么这个耶稣复活啊，说啊，他特别讲的例子说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那有什么可能，真是不可能。你怎么去这圣经去，你要骗什么人嘛，写这种东西。那我就觉得圣经里面，如果我们从现代科学的角度去读圣经，用科学的精神去批判圣经的话，童贞女生子叫玛利亚的耶稣的诞生，死人复活，五饼二鱼，圣经里面讲的许许多多的神迹都不能信，因为都不科学，或者说至少科学不能解释。也有人觉得说你们这个基督教就是反科学的，逼迫科学发展的。那大家很容易马上想起的例子，哥白尼、伽利略这些事情等等。这个对于现代科学的发展，宗教好像都是在一个逼迫迫害科学发展，压制科学研究的这个角度。你们我觉得大家如果有这种问题的话，去看看海外校园一篇文章，庄祖坤博士有写过一篇关于从我们如果真正现在研究科学发展史的角度去看的话，你会发现哥白尼他之所以到临死才发表他的地心说，他的担忧还不是因为宗教的迫害或者教廷的，其实鼓励他帮助他出版的还是当时的教会的一个主教，一个算是红衣主教这样的人。那么而且另外一个替他出版的是在新教的一个传道人，当时他的序还是他的那个序言说本书是献给当时的罗马的教皇的，那哥白尼他当时不敢出版的是因为当时普遍的科学思想，那个是近代科学刚刚发展的时候，普遍的科学思想是地心说，而且是并不是说教会，而是一般的研究科学的人普遍接受的这个科学理论是地心说。他所担忧的是那些其他的这个人跟他的不同意啊，不能够同意他的这个日心说的这种。而且哥白尼并不是一个提出日心说的一个科学家，其实他在写这个东西的时候，你研究这个科学发展史，你早在前几百年已经有别人提出这样的一个说法，结果在那时在讨论当中最后变成普遍的，当时的科学界接受了亚里士多德的那种的科学思想， 一直管制西方的这个科学发展、研究，才一千几百年的事，好几百年的时间，一直到十五世纪开始，现代科学才开始萌芽，在这个启蒙运动之后，那么才开始萌芽的。所以，我们太快的接受别人所讲的说，教会或者基督教是压制宗教啊，压制科学这样的一个想法，其实在历史上不是很正确的。我们要好好经过调查啊，才来发言。也有人觉得说，基督教讲的或者这本圣经都是几千年前写的，圣经的最新的一卷书，大概也有差不多两千年前写的。那么旧约方面是更早。那么两千年来的发展，人类的文化或者知识水平或者科学发展，到了今天，已经把许多老东西都已经淘汰了。所以基督教的信仰或者科学这个圣经的东西都已经被时代淘汰。那在种种的这种想法里面呢，源自于特别在中国知识分子有这样的一种宗教信仰的态度，可以追溯到在五四运动期间，当时五四运动的这些知识分子很多是外国留学生回国，在那种的国家民族的危机当中回到祖国去，然后他们就觉得中国要自强，中国要现代化，中国的文化有很严重的问题，要怎么解决这些问题呢？当时当然有各种的口号，那么科学救国，科学万能，这个是一种当时引进的一种的思想。这种的科学万能的一种想法，可以我想总结成三点来讲。第一当时大家的想法就是，我们所看到的一切的现象都能够在自然科学里面得到答案。这个想法你们同意吗？我们所经验的一切的现象，所看到一切的事物，周遭的人生世界一切的事物，都能够在自然科学里面找到答案。宗教不过是无知的产品，是先民在没有科学知识当中无从解释自然现象所产生的东西，这个是一个最普及的一种的想法。第二，所有存在的东西都是从一些原子碰撞结果所产物，我们今天的这个世界，这个是非常典型的唯物世界观的一个说法。所以这个世界的形成并不是一位高超者或者创造者有目的有计划或者有道德有一个绝对道德标准所造成的一个世界，这个世界是原子碰撞在概率之中偶然发生的一个现象。第三，科学方法是求取知识的唯一方法，如果不用科学方法，所谓的科学方法，如果更严格来讲，有一般的观念讲，就是自然科学的方法。所谓自然科学是研究自然界的物理化学，那么存在数学的公式当中推理等等，所这些一切的知识是科学方法，我讲错，应该这样，这个句子应该讲，科学方法是求知的唯一的途径。所以如果一个人说，我科学提不出什么证明来，我只有凭信心接受，那个就是被认为是不科学，这个认为是迷信。昨天谢博士在讲台，昨天早晨他有讲到说，其实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所以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有许多的事物我们其实都在用信心。那大家都在讲科学，科学到底科学我们指的是什么？其实当我们讲科学的时候，可以我想可以 分成四个层次来讲。第一个，当我们讲科学的时候，我们主要是讲到科学的应用，科技的应用的问题。我们看到这个，我这次出来的时候到了 LA， 我的表坏了。那么那我那个表是个坏一半。什么叫坏一半呢？有的时候停，有的时候走。有时候我看它的时候它在动，所以我以为它没事。那后来才发现说，哎，时间怎么慢了一个钟头？因为它中间偷懒一个钟头，我不知道，在停停走走，我就临时去买了一个表。哎，这个表还有秒钟，还有闹钟，还有夜光，一按那个会亮起来，才10块钱，呵呵，这个什么都有。那，哎，这么便宜的东西，这么奇妙的东西，有一位牧师还开我的玩笑，他说：“哎，你这个表是不是还可以给你连上网络的？”啊，不然呢，我这种东西已经开始出现了，你的手表可以连上这个无线传播的。那我们当看到这些科技的产品的时候，看到这些科技的应用、科学的应用的时候，这个是我们觉得这是一个科学的时代。很多一般不懂科学的人也因着这些的产品的使用，觉得非常惊讶，觉得真的这一种人，不懂科学的人看到科学产品，真的会感觉到一种的科学万能。真正懂科学的人反而不敢这么讲。第二层次的科学，我们看为是一种基础的科学，不只是不只是在工程方面的应用，而是说基础的一些科学研究，比如说数学、物理、化学这方面的研究。那第三个层次的科学，我们所讲的是讲到说科学方法。当我说科学的时候，乃是说我研究一门学问的途径和方法，叫做科学方法。这个是第三层次的，我怎么样收集资料，我怎么样去观察，观察的途径，观察的方法，然后怎么样把这些各种的资料所收集的资讯，把它看出其中有所关联，把它连在一起，而产生一个理论，一个说法来解释我所看到的现象。这个是一种的科学方法。更高层次或者更最基础的一个科学，我们所讲的科学乃是说科学的哲学。这里面这种的科学讨论是哲学问题了。哲学问题所讨论的是说我们这个科学方法我在应用的时候的前设问题是什么。我要用这一套方法去做这一个方面的研究，我做了些什么假设？这个是前设问题的讨论。我也要问一下说，我做这门科学研究的时候用这个方法有什么限制没有？有什么范围没有？然后我想，我们如果是做科学研究的人都知道，你如果要提交一个论文题目的时候，你一定要给老师看到说你要研究的是什么样的课题啊，这个课题的范围在哪里，有哪些的变数你是不去考虑的等等。所以你并不是说提出一个论文涵盖万有，这样的话你大概那个提交的论文题目不会被通过，那个研究的范围太广也做不出来，一定有很多很多的限制这些。那这个是还有一人说，在研究科学的时候，有一些科学是可以精确的去衡量研究的，可是有某一部门的科学呢，只不过是一种推测性的，明白吗？这两种科学，我们也要科学方法也要把它分辨来。比如说，我们如果是研究这工程方面的科学、物理试验等等，你可以很高度精密的而且不断的重复试验，精密的去测量它的。可是有一些东西是不能够重复出现的事情，你生命科学或者说生命起源科学那方面的研究，是你不可能在这个生命起源的那一个时刻 在场，也没有记录，只能够按照现在所看到的一些现象去推测5000万年以前可能发生什么事情。这个跟一个工程学或者在物理实验室里面所能够做的准确测量是不同的两种的科学方法。而且在所有的科学研究里面，我们基本上做了一些假设，而在这些前设问题是不可证明，我们只能够接受的。就好像研究数学，做数学的人你要接受一些基本的公理，而那个公理是什么？是公理呢？你证明不出来的，可是你就认为这些是不证自明，你知道它就是这样，那么你一切的推演，其他的推演是需要在建设在这些公理上面，就是这样的建设。那做科学研究的人有这些的假设。第一，我们要假设说宇宙之间、世界之间的事物是可以被客观研究的。这个讲起来好像是太基本了，那可是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前设。你可以客观的去研究、去理解、去观察一个东西，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假设。第二，在宇宙万物当中是有规律、有秩序的。这个规律秩序是好像就是说，我们或者说是一种的自然律，是在这些事物当中就存有。我要假设它存有，所以这个规律并不会因为地点的不同就改变。我在 San Diego 所观察到的这些事物所有的这些规律，我回到 Boston， 这个规律或者这些自然律、这些物理定律是不改变的，而且我所假设的这些规律是不受时间限制的。在不同的时间，我们在科学研究当中，我们今天所有的物理定律，我要相信在100万年前还是这个定律，5000万年前也是这个定律。如果在这个时间当中这些规律有所改变的话，我们就无从推测。所以在我们推测500万年之前的东西的时候，我已经假设说这些的大环境和自然律是没有改变的。还有这个规律和这个环境的条件，比如说特别研究生命起源和宇宙起源，他们要假设一个东西，他说地球的这个大气的环境基本上是在，无论你推测这个地球的年龄有多少年，基本上这些条件是相同的，是一致的，是恒常的，这个是自然界的恒常律，我们要假设这样。还有当我们观察不同的事物的时候，我要相信这些不同的事情，我无论是在这个科室里面所做的观察，或者在202科室所做的观察，或者是在 LA 那边所做的观察，那我观察到好像类似的现象的时候，这些事物之间有某种的关联，有一个 connectivity 那种的关联在那边。因为如果每一件事情都是单独的偶发事件的话，事物当中没有关联的时候，你无从说这是有一个一致性的一个总结。就因为我们在不同地方所观察的东西，因为这些事物有某一种的关联性，那个关联性可能是因为它是同样的性质，或者那个关联性基本上是同样的一种的物理或者同一种的化学定律在那边的影响，它都是一种的关联，那我才能够做一些总结。那更还有另外一个，你认我同我们平常不去想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今天 我所观察，我五官所感受到的东西和我头脑里面的思维，我的理性思维所发生的东西，就是我这个人里面的东西和外面的现象是有关联的，有直接关联的。这个很有意思，因为现代的这个医学告诉我们，有的时候有一个人，他如果医学告诉我们，一个人我们所听到的声音或者看到的现象是什么，在健康的情况之下，正常情况之下，我看到的现象是因为外面的光波刺激了我这个眼睛眼球，然后这个光波打到这个视网膜就触动了神经，那么神经就产生一连串的电波电磁波，一直传达到我的脑，然后就产生在我的脑后面产生一个画面，所以我所看到、或者我听到声音的时候是外面有一种的震动，震动的空气透过空气这样震动到我的耳膜叫耳垂，这样而又产生一连串的这种的电磁波到我的头脑，我听到声音。可是在一些不健康的情况之下的时候，有一个人可以宣称他看到东西，他听到声音，并不一定是从外界产生的，而是他脑波里面的化学变化产生一个不正常的分泌或者不正常的一个情况之下，他也听到声音，他也看到东西，可是都是在里面的，并不是外面产生的。你明白这件事情？几年前我在一个地方讲到，有一位同学，他是做博士后研究，他是做这个分子生物学的研究，他特别研究的是人脑里面的这个基因，控制人头脑的基因的这种的研究。他说他有一天在实验室里面在工作的时候，他突然间想到一件事情，因为他传统的他就是在一个唯物论的这个环境长大，他说假如我现在所想的，我的感觉，我的思想都不过是我的大脑里面这个一些的物理化学变化，只是受外界的一些声波光波的刺激产生的变化，而这些变化跟外界的那些东西并不一定肯定有直接的关联。哦，这样的一个人生是何等的可怕。那么从一个纯唯物论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的时候，这个是很自然的应该有的一个结论。他从那一天开始来教会。有一个英国的这个思想家，他讲在对一个纯唯物论者怎么样谈恋爱，谈恋爱是纯唯对一个唯物论的世界观来讲，什么是恋爱呢？恋爱是一群的生物细胞群体遇到另外一堆的生物细胞群体，然后这一堆生物细胞群体发出一连串的电磁波，这个电磁波发出来的时候击中这个生物群体堆里面的一个吸收网络，它达到了就经过一连串的很长的这个脑细胞神经的纤维，达到这个群体里面的所谓的脑的中枢，然后就发出一连串的这种的微电波的指令，就使到这个生物群体的这个心脏跳动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提高，而且震动它的一个肌肉叫做声带，就发出一连串的声波，这个声波出来的时候产生的一个声音叫做我爱你。这个是一个纯唯物论的恋爱现象。你明白这个意思吗？所以我讲这些最后来讲到说，我们 有所知的时候，我怎么肯定我的知识和外界的真实的事物是有关联的？我怎么肯定？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我又怎么能够知道什么是真理？有人现在有很多书在讲到这个知识论的问题和这个科学历史发展史的问题，在研究这些的时候，他有一个人他这样讲，他说其实在整个科学发展的历史当中，并没有所谓的绝对客观的科学知识，所有的科学理论，所有的科学家在发表他的理论言论的时候，都受他个人的因素的影响，无论是他的文化背景或者他的家庭背景，他个人的个性，他个人的喜好，有种种的社会因素、家庭因素、文化因素、政治因素来影响一个科学家。我想今天如果大家在美国做科学研究的话，你就发现没有所谓的纯学术研究的，在科学研究的领域里面，所谓的学术界里面，有多少的政治问题，人与人之间的同行的那种的人际关系的斗争在里面。我不是在讲中国，而是在讲美国，对不对？没有客观的科学。第二，这些理论，很多的科学理论并不是绝对客观的，没有偏见的，因为很多的现代科学理论基本上是受西方的世界观影响的、操纵的。在这个世界观的影响当中，是整个西方科学、整个西方文化、社会的、政治的、心理的那个长期的发展所产生的。而且这些科学理论并不是整个历世历代的科学家的那个知识的直线的累积，就是第一代的科学家做了一些研究，找到一些答案，有了成果，后面在这个成果之上不断的累积产生的。所有的科学理论，你看那个科学发展史，是同一个时代当中有不同的理论在那边斗争，然后在各种因素之下，某一个理论比较被普遍接受，变成一个主流的科学理论。那有的时候在科学发展史里面，有某一些理论好像本来是正确的，不过因为在当时的各种的情况之下，它被贬低了，另外一个主流的这个科学理论掌管了那，然后过了几十年，这个情况改变的时候，另外一个理论又突出来。是，其实在科学发展的领域里面，是诸多理论或者 model 在那边斗争或者竞争，那么比较强的变成比较普遍被接受的。其实我们就讲现代科学，有一些书就讲哥白尼那个时代，其实也是对于这个宇宙的天体的研究当中，是很多很多各种不同的理论，然后不断的形成。然后伽利略的理论后来又被这个开普勒，中文你们怎么翻译？
开普勒
就是开普勒，我就讲英文好了。开普勒你们知道，就然后因为就是伽利略的那个理论是同心圆的那样的一个，是一个圆形的，然后一直到开普勒的观察才发现，它并不一定是天体的运转不是一个，并不是一个正圆的。那么这些 model， 所以有很多甚至讲到大爆炸的理论来讲，都还是好几种的不同的大爆炸的一种 model 在那边竞争，然后看哪一个最后才比较被突出的。那在这里我讲到总结，关于讲到科学知识这一点，我总结一点，我们讲到一个科学理论的时候，无论今天最普遍最被广被接受的理论是什么，也只不过是一种对 真实世界的一种的描述，而那种的描述可以有不同的描述法。所以某一个科学理论只不过是真实事物的一个蓝图，而不是一张照片。你们明白蓝图和照片的不同在哪里吗？
蓝图是对未来的规划，照片是存在的，先有事实后有
现象。这个是对，或者说我在这个讲得很对。那或者蓝图是可能已经建出来，那个蓝图还在存在，那蓝图是在描述事实的一个，对事实的一个描述。那照片呢，是一个对事实的一个反应。照片就是说主要只在于乎你的那个镜头和照相机的精密度，基本上就是事实是什么，这照片都能够显出来。显不出来的照片上没有的话，是因为那个可能这个镜头不够精确，底片的那个微粒不够细。那基本上照片是反映事实的一件事情，那蓝图是描述。比如说我开车，我这次从 LA 开车到 San Diego， 我需要地图。地图之所以要有用，就是什么呢，它要相当的准确，给我大概距离和方向等等。可是它不能够把从 LA 到 San Diego 所有的东西都给它标明出来，每一家房子，那个房子有哪一棵树，有几株玫瑰花，如果我拿到那样的一个图，就一点用处都没有，太细了。就是说世界 one to one 一对一的反映事实的那样的地图是没有用的，明白这个。然后我们的科学知识是对于事物的一张地图或者蓝图，把重要的事情给我讲出来。那个地图呢，可以是很准确，也可能是有错误，可能有另外一张地图有更准确的测量的时候能够讲得更清楚。这一点非常重要。今天对迷信科学的人会以为他的科学知识就是代表事实的本身，这是错误的。我在讲这句话很重要。迷信科学的人会认为他的科学知识就代表着事实的本身，不对。我们的科学知识只是在我们对事实的一个描述和理解，这描述和理解和事实的本体还是有一个距离，也有可能的偏差。同样的，我希望大家不要误会我在好像在贬低科学的价值。同样的，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的神学思想是我们对绝对真理的描述和认识，而不是绝对真理的本体。所以我们到教会里，你听不同的牧师在讲解，你到不同的神学院对圣经的解释，那圣来讲到我们人生很多信仰上面的神学理论，只不过是我们在我们的有限的智慧和文化的局限当中去对绝对真理的一个认识的描述，而不是真理本身。我们的上帝比我们的神学还大，我们的上帝所启示的真理高过我自己对真理的讲解。如果我们能够有这种谦卑的态度，那在追求真理的过程当中可以减少很多所谓的科学和信仰之间的一种的不必要的矛盾和冲突。那讲到这里的话，你说那我讲到高兴，时间只剩下15分钟，那我凭什么能够肯定我对信仰有所的认识是准确的？ 是正确的，比较少偏差的呢？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我怎么知道我知道的是正确的？我怎么肯定上帝你给我们启示？首先我要延续昨天所讲到的，我们因为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造的，所以上帝全知，他就把理性给我们。理性是什么？理性是在人里面按照上帝形象所造的，能够认识上帝启示的一个能力啊，在我们里面上帝给我们一个能够认识真理的能力和这个机制，这个 mechanism 机制，这个 ability 能力。而且上帝也对我有所启示，所以有可以被知的东西，也有知的能力，就产生知识的可能。而且我昨天讲到人被造的时候，人与被造界之间，因为上帝是超越了上帝，人在这个有上帝的形象跟这个被造物当中也有一种的超越性，就产生了一个客观的距离。如果是从纯唯物的这种世界观来讲的话，我们是整个系统其中的一部分，我们跟这个整个物质世界之间没有一个距离，我们是整个物质世界的一部分。没有那个客观的距离的时候，就没有一个客观知识的可能性，一切都是主观经验的。你就是刚才我所讲的那一位在研究这个脑基因的这样的一个科学家所提出的一个问题，如果从纯进化啊，在唯物进化论的角度来看的话，他是在无从去肯定外面发生的东西跟里面发生的东西有直接的任何的关联，因为大家混为一体。就好像这个录音机，这个呢它好像有听的能力，可是没有那种自觉性，没有那个超越性。那我们有这个超越性，那么上帝给我们有所启示。上帝的启示，今天早上谢博士有讲到罗马书第一章16-17节，我从另外一处的经文，在诗篇19篇1-4节，我读出来给大家听。这里说：诸天述说上帝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无言无语，也无声音可听。他的良待通遍天下，他的言语传到地极。第三节比较难解一点，他说无言无语也无声音可听，我把英文的翻译念出来。第三节的英文说 There is no speech or language where their voice is not heard. There is no speech or language where their voice is not heard. 就是说没有一个语言，没有这世上没有一个语言没有听到他的声音，这样的意思。所以他在这里说诸天述说上帝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上帝所造的这一个奇妙的宇宙万有，都是一个知识发出一个声音来见证上帝。而这种的见证是在世界上没有一个语言，没有一个文化，没有一个民族没有得到这样的启示的。他的良待通遍天下，就是说这个见证的声音是普及性的，他的良待通遍天下。这个在原文里面希伯来文，他的良待是指线的意思， line 的意思。所以我们这个机构网络基督使团所用的经文是以这个经句，我们的经句是诗篇19篇第4节。今天有一个袋子通遍天下，就是网络能够传扬基督的福音，这个是我们用的这样的。在上帝在大自然启示，就是在罗马书第一章里面，自从造天地以来，上帝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他是造作 所造之物就向人显明出来，而且是叫人无可推诿。然后上帝给我们有所启示，不只是在这个被造物，在自然界当中，我们看到这个自然界的精确设计奇妙，是看到是一定有一个创造者，一定是有智慧的。而且上帝借着人类的历史向人启示，就好像我们读旧约的时候讲到上帝与以色列人的那样的一个关系，这种的一个历史的发展当中，让我们对上帝，这位上帝是怎样的上帝，对于上帝的公义，对于上帝的慈爱，对于上帝的能力，他的全能，他对历史的掌管，对这位上帝有所认识，是在历史中的启示。第三的启示是话语的启示。上帝不只是一种有一些人想说要上帝认识上帝就去那边打坐修炼，冥冥当中产生什么样的思想，上帝向他说话。在这里上帝启示在历史中启示也记录下来，上帝选择用人的语言向人启示，就是我们所有的这本圣经。在旧约里面所用的语言是希伯来文，有其中有一定的可靠性等等，不过你们如果到那个书摊那边有很多这一方面的书可以拿来看。在圣经里面有一个主题，有一个焦点，这也是上帝的启示的最高峰，就是道成肉身的启示。就是上帝不只是借助他被造的自然界向我们启示，不只是在人类的历史当中让我们认识他，不只是借助圣经的话语让我们对他有所认识，而且认识的最高峰乃是耶稣基督。约翰福音里面第一章里面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就是上帝的荣光。在那里他说什么，从来没有人看见上帝，唯有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这个是上帝对人启示的最高峰。耶稣基督上十字架也是把上帝的公义和上帝的慈爱就在这个十字架的交际当中交织中显明出来。在那里看到上帝对罪的惩罚，神的公义被满足了，可是在十字架上上帝的救赎也在那边流露出来，上帝的慈爱也表明了。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承担了罪的咒诅，可是这十字架对我们来讲却成为上帝饶恕我们的那个恩典。那当我们怎么能够对这个启示有所认识呢？因为如果说在主观客观之间怎么样产生平衡，我就没有时间再去一一来看这些的经文。我想神给我们有四方面的恩典，让我们比较有把握的说我所认识的是真理。第一是理性的更新，当人犯罪之后，这个理性就不能够正确的认识上帝。就好像罗马书第一章所讲的，当人故意的抵挡真理压制真理的时候，我从这个十八节第一章十八节念起，原来上帝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前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因为他们虽然知道上帝，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产生一个变化，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仿佛被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这个也是谢博士所讲的，真神造人，人造假神， 当人不能够正确的去当人没有顺服去阻挡抵挡上帝所启示的真理的时候，人的理性产生一个变化，昏暗了，就不能够正确的认识神。而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圣灵，当我们信主的时候，圣灵更新我们的心灵，更新我们的理性，能够明白。这就是为什么有一些人在这个信仰的心路历程当中，你们会发现说，在信主之前有很多事情百思莫解，很多问题就是想不通，特别属灵的事情。可是信主之后有很多事情觉得说，哎，其实都不是问题，都能够想得通了。有一个弟兄他这样讲，他形容他的心路历程，他说在我信之前呢，我认为我要看见了才能信，我要明白了才能信。后来我在这个信仰的过程当中慢慢的体会到一点，有很多东西我看见了也不信。我不知道会不会描述我们当中有一些人的那些，你来到一个地步，你不信就是不信，因为那个并不是看见不看见的问题。有一些人抵挡看见也不信，可是到后来他有了更上一层的体会，有一些东西他信了才看见，理性的更新，还有圣灵的教导，上帝用的圣灵来启示来引导我们。所以我们信主，圣灵其实在我信主之前，神就在圣灵在我们心中动工来感动我们，要不然我们不能够领悟，不能够接受。而且这个圣灵继续的在引导教导我们，继续的能够认识神。还有就是活泼的道，就是神的话语，我们要读神的话语。我们昨天和今天所听到的见证，你会发现无论是谢博士的见证和赵丽姐妹的见证是什么，他们人生当中在某一个阶段神的灵在他们心中动工的时候，他们拿起圣经来读，然后有一个变化，什么？本来是读不进去的，读不懂的，那个时候就读进去了，而且读进去就产生一个属灵的领悟，这个就不是我们纯理性可以解释的一个东西。活泼的道，圣灵的宝剑，能够刺入破开我们心思的意念，还有我称它为解经的团契。在这里呢，什么是解经的团契？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限的，我的智慧有限，我的学识有限，我也受我的家庭背景、我的教育背景、我的社会文化背景局限，我对一个事物的看法只能够从某一个角度去看它。我第一天晚上讲完道，听到有好多朋友一些弟兄姐妹同工跟我提意见，就觉得说他们在台下听我讲的时候为我捏一把冷汗，觉得我讲的东西这个政治性太强。可是我也有意要那么讲的，因为我知道我讲的一些东西对特别我们的美国弟兄来姐妹来讲，他们就没有那个角度去看一些事情。为什么呢？我们包括我自己在内，在新加坡长大，你们诸位是从中国大陆来，我们受我们自己的文化背景局限，我们或者美国的人受美国文化局限，所以美国人对基督教的认识、中国人对基督教的认识，我不同的文化对这个绝对的真理的认识就产生不同的解释。比如说在美国的文化里面非常个人主义的，在中国的文化里面人就没有了自我，都是为着大同社会、为着社会、为着国家，你没有自我的一个地位在那里。那么在这种不同的这种的情况之下，有一个平衡，就产生这种的其实当我们从一个文化进到一个文化的时候，能够有一个超文化的规格，产生一种的客观性， 就我想你们的经验可以告诉你们，你们从中国来到美国的时候，你发现说对美国有一种新的认识，而且看到美国的问题，对不对？在美国住了一段时间，回头来看中国的时候，也能够看到一些产生一个客观性，能够产生一个文化的自我批判。是如果一直在中国的时候，不一定有那种的眼光和体会。我想时间过了，我很快再放另外一个这两个图要放在一起看，就是上帝对所有的文化、所有的民族都有所启示。这个 A、B、C、D 都代表不同的文化。在启示当中，我们在不同的文化当中，这个是我所要讲的解经的团体，就是我们对真理的认识。有的时候我们在一个查经班里面，大家一起在查经的时候，彼此能够学习。然后这个不只是人与人之间，而且是文化与文化之间，就是你如果在大陆的弟兄姐妹之间和跟一些台湾的弟兄姐妹在一起查经的时候，大家的看法讨论会有所不同，就产生一个彼此的角对。神给我们照眼睛，不照一只照两只，就有这样的一个启示啊，两只眼睛才能够产生距离感，产生立体感。所以我们对真理的认识也是需要其他的人从另外一个角度给我们提的时候，我们就对真理有一个客观的认识，也能够我们对真理所可能认识所产生的偏差可以得到矫正。那这个是我想基督徒的知识论里面跟唯物思想的那种知识论很大的一个不同。